迎收听吴老师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，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天文话题，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带来当月天象的部分。那进入到2024年的5月份，这个月有什么精彩天象呢？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分享。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老师，其实在四月份啊，我尝试着想要出去户外看看春季星空啊，尤其找一下那个十二批彗星哦。
是。
可是我发现晴天率真的不太多。
没错，春天。
五月梅雨季又要来临了。
是。
好，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机会哦，就是可以遇到晴朗的天空，但是五月还是有值得期待的天象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哦。
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在五月份里面太阳跟五大行星的动态。
好，
那太阳在五月里面它会从白羊座慢慢的就进入了金牛座，意思就是说太阳慢慢走到冬季的星座了。那在五月初的时候，傍晚6:15下山，五月底的时候大概傍晚6:30才会下山，越来越晚下山。那太阳在五月初的时候大概早上5:15东升，到了五月底哦，5:05就东升，太阳越来越早东升，越来越晚西沉。所以你就发现哦，夏天到了，因为白天好长。
对。
那其他的五大行星像水星，它就会从双鱼走到白羊，星等的变化大概1.1到-0.8，算蛮亮的。五月初的时候，大概凌晨4:20的时候，在东方升起。五月底哦，大概也这样子，不过它有点偏北，东偏北一点点升起来，大概都是凌晨4:20升起来。那水星哦，在5月10的时候，它是水星西大距，西往东看嘛，那东边就是早上嘛。这时候有稍微早一点点升起来，大概4:10就升起来，它在白羊座，所以水星呢，你若要看它，不错的机会啦，不过就是要早一点起床嘛，凌晨4:00它就起来，你就看看，因为太阳很早升起来，开始要影响天空了，所以也没多少时间给你看啊，那金星在五月的时候你看不到它，因为它从白羊走到金牛，大概就是跟太阳快同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接近太阳看不到它。那火星呢，在双鱼座，那太阳是在白羊金牛，双鱼还有点距离，火星的星等1.1，五月初的时候大概是凌晨3:20，几乎在正东升起来。
是
五月底哦，越来越少，半夜几乎半夜了，2:30、2:30，这时候会偏北一点点，东偏北的位置升起来。5月5月掩火星，不过这个现象两个靠的眼睛呢，是发生在白天，就早上的10:38。那既然在白天，为什么还要聊它呢？最主要就是说，因为火星5月5凌晨3:20就升起来。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月亮跟火星哦，已经蛮接近了，那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。那当然5月5你没有办法看到月亮把火星给遮住，月掩火星就月亮遮掩火星嘛。但是我跟各位分享，就是那一天5月5这一天哦，你会看到火星跟月亮哦还蛮接近的，提醒各位一下。那木星哦在金牛座接近太阳，看不到它。那土星哦在宝瓶座。他有一段时间都在宝瓶座，因为他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将近30年。那他的星等大概1.2，在五月上半月的时候大概凌晨2:00到3:00之间呢，会从东偏南的方向，东稍偏南的方向升起来，到了五月下半月的时候会越来越早升起来，大概凌晨1:00到2:00之间也一样会从东边稍偏南的方向升起来。所以在五月里面，太阳跟五大行星它的动态是这样子，你金星跟木星看不到，水星、火星跟土星大概都是半夜凌晨才能看到它，
所以太阳下山之后行星的部分就没有办法了，就是如果吃完晚饭之后的户外运动
都是看一下找一下行星，
抬头哦就没什么行星这样子，
对对对对，
好，
这三大行星都比我们早起床、
哦、
就这样子、
啊、了解，
在五月里面这个现象啊，那在五月里面呢、啊嗯、还有一个流星雨，宝瓶座的 ETA 星流星雨、
嗯、
这个流星雨大概是从4月19号一直到5月28号、
嗯、
5月6号极大期那一天最多的时候可以来到1小时50颗、
嗯、
它的母体彗星就是鼎鼎大名的哈雷彗星。
哈雷彗星，
对，那这个流星的特色啊，流星的速度很快，不过很多都很亮、
嗯、
快那又亮，那因为它的极大期是落在5月6号那一天，农历是28号、
嗯、
所以月亮不会影响你，
适合关心，
适合关心、
嗯、
那宝瓶座它是秋天的星座、
嗯
哦、就是土星在的那个位置、哦、那它大概凌晨1点半的时候会从东方升起来，所以你要看多一点的宝瓶座流星雨，那当然就是半夜以后了、
嗯、
那选极大期5月6号那天凌晨的时候去看它。
是，
那刚刚有讲到哈雷彗星、
嗯、
哈雷彗星本身哦，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创造了两个流星雨、
嗯、
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宝瓶座这个流星雨，一个是10月有时候21号有时候22号的猎户座流星雨、
嗯、
今年的猎户座流星雨是10月21号，不过那一天月亮真的会有点干扰，那一天农历是19号、
嗯、
月亮大概是晚上的8点30分会升起来，
嗯、
那猎户座本身呢、啊、10月21号那天是晚上的9点升起来、
哦、
所以月亮升起来那猎户座再升起来距离很近，就会影响你观测，而且农历的19号那个、哦、下弦图月还是蛮亮的，
对，还是蛮亮的，
这十月的这个流星雨啊大概就是你观测起来就很辛苦了、啊
嗯、
所以啊宝瓶座这个流星雨你可以稍微
注意一下，
想看的话就把握一下，那当然还有一个在五月里面有两个节气嘛，5月5号立夏哦，我听到立夏都很怕，你知道吗？
对呀、啊。
那再隔15天，5月20号小满。
嗯。
立夏通常是5月5号到5月7号，今年落在5月5号。那立夏的立字啊，是开始的意思。
嗯。
夏天开始，而且夏天一开始哦，以前中国人是非常注重，根据古书的记载哦，立夏这一天哦，皇帝就要率领文武百官、哦、到南郊、哦、去迎夏、
哦、
那为什么不到东边西边北边，为什么到南郊去、
嗯、
为什么这样子、哦、像有本书叫《后汉书》范晔写的，那个分成纪传表志四大部分、啊
嗯、
那纪是写皇帝的一些行为啊行迹啊，传是写什么公卿将相，有70篇、哦哦嗯、那表、哦、就是以表格来整理，那体现整个历史的变化。那志专门是讲典章制度，还有一些专门知识的。
哦，
啊，所以在《后汉书》的志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祭祀，就祭拜啊，祭祀啊。
嗯，
它里面是这样写的：他说，立夏之日，迎夏，迎接夏天，迎夏于南郊，祭赤地祝融，然后就祭拜赤地啊。赤是红色那个意思嘛，赤地祝融，祝融之星，祝融就是管，就是管火的嘛
火的
哈、
嗯。
对对，祭赤地祝融，车骑服饰皆赤，也就是说你的车子啊，祭拜的人穿的服装全部都红色的。
嗯，
立夏之日，迎夏于南郊，祭赤地祝融，车骑服饰皆赤。那其实赤地啊，祝融其实就夏神。
哦。
根据《山海经》的记载哦，祝融他住的地方就是在南方的尽头，
嗯，
所以你要迎接他，当然就是往南郊去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当然哈、哦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祝融就是管火嘛，那教导老百姓怎么用火，好好用火，才不会发生灾害嘛。所以祝融在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、哦。那立夏有三种的物候状况，第一个罗锅鸣，
嗯，
第二个蚯蚓出。第三个王瓜生、
嗯、
那古代有学者说罗锅应该是蛙类、
嗯
啊、你如果说到了春夏的时候，尤其夏天的时候很热啊，水池旁边呢、啊，哇，蛙类就一直叫、啊、所以他们也观测到这个现象叫罗锅鸣。 那第二个蚯蚓处就看到很多蚯蚓就跑出来，因为蚯蚓、啊、喜欢天冷的时候躲在那个地底下，那天气一热阳气一来以后它就跑出来，然后蚯蚓处。那第三个王瓜神，王瓜是一种草植的一个藤本植物啊，这时候王瓜哇开始茂盛的生长。那在五月里面、啊、有一些民俗的节日啊，像五月十五号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八号，释迦牟尼的生日啊，
浴佛节。
对，浴佛节。那像五月二十一号，五月二十一号这一天呢、啊，农历的四月十四号是先祖的生日，先祖，闽南语叫先祖先嘛，先祖生日、其实是乞丐鼻祖李铁拐的生日。
这个比较算是道教的节日哦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那这个立夏过了以后，五月五号过了以后，隔十五天，五月二十，小满。那通常小满是落在五月二十到五月二十二，那今年落在五月二十。那小满的意思啊，就是夏收的作物开始饱满，应该是谷粒啊还没有很饱满哦，半成熟。所以叫小满，还没有来到大满的时候啊。
已经开始结穗，还没有很饱满。
对，那小满呢、啊？其实在中国南方跟北方的解释是不太一样。因为中国的南方啊，这时候雨下的很多，所以小满在中国南方的解释，它是雨水充足的意思。大量的雨水进来，没有到成灾的时候，大满的时候、啊，哇，大量的连台风都进来了啊。这个小满，这个满在南方跟雨水有关系，但是小满呢、啊，到了北方的时候就不一样，因为北方的雨水的变化就没有那么大，它指的是小麦有没有饱满的情况，所以啊，小满在中国的北方跟南方的解释不太一样。那小满呢、啊，它的物候状况啊，也有三个，第一个苦菜秀，苦菜就长得非常茂盛；第二个物候状况。迷草死，迷草它喜欢比较阴凉的天气啦、一些位置啊，它是一种细枝条的细软的一种草类的一些植物，在强烈的阳光照射底下很容易枯死，所以你的老祖先呢、啊、以前就发现了天气越来越热，那这些迷草就开始枯死了。第三个物候状况，麦秋至，其实啊。对麦来说已经到了可以成熟的阶段、所以它是用来比喻了、麦子已经在收割了、好像是秋收的季节一样，所以有个物候状况叫做麦秋至、小满也有三种物候状况，苦菜秀、迷草死、麦秋至，这是我们五月的一些天象还有一些节气啊。不过我们在今年有跟各位分享，就是每个月会跟各位分享天文的一些小常识。在这个五月里面呢、啊，我们也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整个太阳系里面一些天体啊，你可以看到的一些运动现象。那整个太阳系里面，当然首推就是太阳嘛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太阳本身的运动状况。太阳它不是一个固体球，它是一个气体球，大部分由氢组成，少部分由氦组成。所以它不是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固体，它是气体，它会自转也会公转。那自转的时候并不是整个表面是一起自转、它每一个地方的自转速度是不一样的。它不是钢体的东西、它是气体的东西、所以你去观测太阳它在自转表面的一个速度现象它不一样。赤道的位置、它转一圈、大概25天。然后往极点，往北极或南极、你会发现、周期越来越长，周期越来越长。到了北极点跟南极点，你看到太阳那个自转周期、35天。所以它的表面、每一个位置、自转的周期、是不一样的。赤道是算周期最短最快。那往南北两极、是越来越慢。那太阳也会公转。它会绕着银河系的中心，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带着所有的天体。绕着银河的中心在公转，速度每一秒220公里，绕着银河系中心转一圈，大概2亿2500万年到2亿5000万年之间转一圈。所以太阳会自转也会公转哦，这个你要认识哦，你不要以为每天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从西边落下去啊，那它都不动在那里，不是，它会自转也会公转。 那太阳的自转方向哦，你如果从太阳的上面往下看，你会看到它的自转是逆时针。逆时针就是我们讲的西向东转。
嗯，
太阳讲完以后，我们来看地球。地球是一个钢体的东西，它是个固体形状的一个行星啊，一样，它会自转也会公转。它自转一圈就是我们过的时间24个小时。那从地球的北极往下看啊，你会看到它是逆时针在旋转，所以你如果从地球赤道望过去，你会看到它西向东在那自转，好，跟太阳的自转一样，方向一样。那地球也会公转，它会绕着太阳公转，从太阳系往下看，你会看到地球是逆时钟在绕着太阳公转。除了地球以外，其他七颗水星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、海王这七颗行星都会绕着太阳公转，公转方向跟地球是一样的，都是什么逆时针，逆时针绕着太阳公转。所以只要是逆时针的，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顺行，就这样子。你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逆时针叫顺行？所以是以我们地球自己的观点来看，
了解。所以每次大家讲什么水星逆行，大家就知道什么叫顺行，什么叫逆行，这样子。
对，最近很夯啊，水星逆行就这样子。等一下我会讲说，为什么水星逆行了？明明公转都顺行，
对，
为什么会看到水星逆行呢？所以啊，只要公转的方向跟地球一样的，我们叫顺行。当然，跟顺行不一样，就叫逆行。就都变成什么顺时针，只要顺时针就是什么逆行，只要逆时针就是顺行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只要跟地球公转方向一样的，我们叫顺行啊，其实它是逆时针在转。地球是逆时针在转，就这样子。我们刚刚有讲逆行嘛，那大家都知道了太阳在公转，怎么会回过头来为什么要逆行？其实啊，这就是行星的公转的时候速度不一样的一个现象。因为各大行星的八大行星绕着太阳公转，它的运动周期是不一样的，速度是不一样的。那在地球上在转的时候啊，那有一些地球会赶过它，或者说它转得比较快，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它跑到它后面来啊，你就感觉它好像在后面一样。所以是在地球上的一个错觉。我举一个例子跟各位分享，譬如说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啊，开，前面一台车，方向都一样嘛，哈，就顺行嘛。那你啊，超过它，你看一块，超过它，你就发现了、那一个车子被你赶过去以后，它好像往后退一样。
对，可它其实还是在往前开，
我也在往前进了、哦。这个叫做逆行。
了解。
那从顺转到逆，逆转到顺啊，就有一个点嘛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点，那个叫流，停留的流。顺行转逆行，逆行转顺行的时候，有一个感觉的转方向点嘛，好像停留在那里一样。所以啊，就是顺行、逆行、流三种现象。刚刚提到的是公转，八大行星公转都一样，逆时针绕的太阳公转，那自转就不是这样。地球它会是转，逆时针在转，但是七大行星哦，有两颗自转跟地球是不一样的。金星自转是顺时针在自转。它是顺时针哦，所以你在金星上哦，你会看到太阳哦，是从西边升起来的
哦。
那天王星哦，天王星这颗星星哦，它是躺着在转哦。
对，
好，
这个
它是躺着在。对啊，这个天体是躺着在转哦。那你如果说它躺着，你说哎不要躺了，把它立起来，立起来以后你会看到天王星，其实它也是逆时针在转。
所以所谓躺着转，就是它的地轴是。
是什么？几乎是贴在它的公转轨道上面。是这样子的。当然了，它97度了。它还偏南边一点点哈、那既然讲到自转跟公转，我们就顺便跟各位聊一下：水星自转一圈58天，公转太阳一圈88天，金星自转一圈243天，绕着太阳公转一圈224天，地球自转一圈24小时一天，公转太阳一圈365天，火星自转一圈24.6个小时， 公转一圈687天，但是木星哦，你看哦，自转一圈居然9.9个小时，不到一个小时啊！
哦、
对，它这么大，转这么快，很恐怖啊、哦，真的很恐怖。嗯、但是它绕的太阳公转一圈啊，11.9年，接近12年。
对，
土星自转一圈哦，10.7个小时。
嗯，
公转一圈29.5年，将近30年。天王星自转一圈17.2个小时，公转一圈84年。
嗯，
海王星哦，自转一圈16.1个小时。
嗯，
公转一圈164年。嗯、好，所以啊、哦，这个天体啊、哦，讲真的就是很特别
哦，
有各自自己自转公转的一些方式啊。
嗯，
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天文想尝试啊，就跟各位分享太阳系的几大重要天体。它的一个运动的现象
啊、哦，
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2024年5月的一些天象啊、哦。各位如果说刚好有出去野外的时候，
嗯，
好好的把握，因为刚好有母亲节，好好把握一下，嗯、抬起头来看看天上的星星。
对啊，而且这个时节呢，感觉到就是晚上会比较舒服一点，
是
白天越来越热了，
没错，
还是晚上比较凉快一些，在户外活动也还蛮合适的啦。
是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谢谢老师带来精彩的内容分享，谢谢老师，
谢谢，谢谢大家。